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17号星期四，下面是新闻提要。美国海关暂停部分中国大疆无人机进口，指控涉及强迫劳动。台湾说中国在军事演习期间试射了两枚导弹。美国国务院说中东危机不影响美国关注亚洲安全。
So I would say that we have made quite clear to China that we oppose any changes to the status quo when it comes to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说已经向中方明确表示对于台湾问题美国反对任何现况的改变，亦对中国表明美国仍然有能力关注中东危机，保卫乌克兰并解决亚洲稳定和安全问题。详情请留意一阵间的新闻报道。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会报道分析中共严管护照是不是走回去毛泽东时代闭关锁国的内控外防旧路呢？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
中国无人机制造商大疆创新星期三10月16号对路透社话，美国政府已经暂停部分大疆无人机的入口。路透社报道，根据一封被陈披露的信件，大疆通知分销商称，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援引防止强迫为吾尔人劳动法，限制了一些无人机进入美国市场。大疆占美国无人机销售的一半以上。该公司表示，它的制造过程中的所有环节均未涉及到强迫劳动。大疆对路透社说，正在向海关提供证明它是符合法规的文件。大疆在信中称，此举似乎是美国国土安全部广泛行动的一部分，旨在审查产品来源，尤其是针对中国制造的无人机。大疆表示，这些指控毫无依据，而且完全错误，但法律允许它们在并无具体证据的情况之下扣押货物。美国议员曾经多次表达针对大疆无人机的担忧，包括资料传送、监控及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大疆都否认了这些指控。台湾一名高级安全官员表示，中国在这个星期在台湾周边举行为期一日的军事演习，并对中国内陆方向试射了两枚导弹。另外，史无前例的有25艘中国海军和海警船只接近台湾24海里比连区。中国军方星期一10月14号举行了联合利剑 2024B 大规模演习，出动了创纪录数量的军机、军舰和海警船只包围台湾，并称此举是对台独分裂势力的强力震慑。这个是中国两年多以来针对台湾的第四轮大规模军演。该名台湾国安官员星期三10月16号在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当日在持续13个钟头的演习中，朝着它的内陆试射了两枚导弹。该名官员要求匿名，以便能够更加坦率地发言。虽然他们这一次没有向台湾发射导弹，但他们确实进行了导弹发射演练，该名官员说，但未进一步提供具体的细节。根据台湾的通报，中国解放军星期一出动了153架次军机、36艘海军与海警舰艇在台湾周边演习，飞机、舰艇数量均创下了单日历史新高。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星期三回答记者关于他是不是担心中国会利用美国忙于参与中东事务的时候对台湾采取行动时话，政府内部的所有人都在关注世界各地对和平稳定和安全的所有威胁。针对中国解放军近日在台湾周边演习，米勒强调美国反对任何对现状的改变。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是这样讲的。
So I would say that we have made quite clear to China that we oppose any changes to the status quo when it comes to Taiwan, and we've expressed our concern.
他说，我们已经向中方明确地表示，对于台湾问题，我们反对任何对现状改变。我们对他们在这方面的参与表达担忧，包括近几日的行动。虽然我知道有关中东的问题往往主导了国务院的例行记者会，但我可以告诉你们，政府内部的所有人都在关注世界各地对和平、稳定和安全的所有威胁。美国海军于星期三10月16号在 K 区的山地中搜寻两名战机成员， 该战机在华盛顿州例行训练飞行时坠毁。据惠德比岛海军航空站的消息，这架隶属于电子攻击中队的 EA-18 支咆哮者电子战机于星期二下午3点23分左右在雷尼尔山以东坠毁。搜救队伍包括一架美国海军 MH-60S 直升机从惠德比岛出发，试图去找回机组人员并检查坠机的现场。海军搜救人员与阿基马县部落与地方当局合作，在多云能见度低的天气之下搜寻距离阿基马市以西约48公里的区域。中国政府星期四10月17号表示，将用于未完工房地产白名单项目的信贷规模提高近一倍，至到去人民币40,000亿元，约值5,620亿美元，并推出新一轮支撑房地产产业的措施，试图重振经济动能。中国住房城乡建设部长倪虹在记者会上表示，年底之前将白名单项目信贷规模增加到人民币40,000亿元。城市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要将所有房地产合格项目都争取纳入去白名单。这项白名单计划推动地方政府推荐可获得融资支持的住房项目，并与银行合作确保住房项目的完工。台湾星期四10月17号传出，南非政府要求台湾的代表处在10月底之前迁出行政首都比勒陀尼亚，否则就会关闭。台湾官员批评中国一再加大针对南非的压力，南非选择背弃与台湾情谊，台湾正建议反制措施，可能将对等要求南非办事处迁出台北。台湾传媒中央社自由时报星期四援引未有具名的官员报道，南非政府10月7号以电邮的方式通知代表处迁管，邮件中强调并没有协商的余地，如果不遵从就会关闭，并写明10月30号为搬迁的时限。中国大熊猫宝力和青宝星期二10月15号抵达美国华盛顿史密森国家动物园，这个是中国熊猫外交的最新篇章。动物园表示它们将会被隔离至少30日，并计划在2025年1月24号公开展示。史密森国家动物园大熊猫馆馆长迈克尔布朗帕尔斯格罗夫是这样讲的。
We were very excited though when we found out we were going to be getting giant pandas back. We started pivoting and prepping for that right upon departure of our last group.
他说当我们得知大熊猫即将回归的时候，我们非常兴奋，在最后一批熊猫离开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着手准备，虽然还没有确认熊猫是否会回来，但要确保我们的空间已经准备好以备获得批准。另外大熊猫兽医詹姆斯斯蒂尔是这样讲的。
I'm not really worried about crowds at all. Like the biggest question is for the last 30 days they've been away from people, but overall both pandas.
他说他其实一啲都不担心人群造成熊猫困扰。最大的问题是过去30日里面熊猫一直远离人群，但总括来讲两只大熊猫都曾经在中国展出，所以他们曾看到和体验的人潮和噪音将同他们在这里所体验的都是差不多，所以总括来讲我并不担心。日本新任首相石破茂星期四10月17号向东京靖国神社供奉了被称为真实的供品，此举引发中韩批评。中国外交部敦促日本在历史问题上谨慎行事。南韩外交部表示深感失望，并敦促日本反省。曾被日本殖民的南韩和曾遭日本侵略的中国都将靖国神社视为日本军国主义历史的象征。春秋的例行大祭是神社的重要祭祀活动。秋天例行大祭从10月17号开始，相关人士称石破茂不会在例行大祭期间参拜。日本广播协会 HK 报道，石破茂以往从未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这次仿效了前首相岸田文雄和菅义伟在任内的做法，他们未在首相任期内参拜靖国神社，而是供奉祭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中文部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现在仲未决定选边个的美国选民可能会左右到嚟紧美国的总统大选结果。我们亦会报道分析上海在11长假期的时候宣布发行5亿的消费券，但是中国网民大多数都不领情。不过首先我们就是分析探讨有关中共严管护照的问题，是不是走回去毛泽东时代闭关锁国的内控外防的旧路呢？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政府没收特定群体的护照，严格管理教师、公务员和国企高管出境。分析人士说，在习近平主政之下，中国正在走回毛泽东时代闭关锁国的内控外防的旧路。中共在挑战美国霸权的同时，对自己的所谓四个自信其实并无信心，但是中共深深记取了苏共垮台的内爆的历史教训，所以所谓的内控作为优先更甚于外防，而没收护照就是他们内控的制旗手段之一。据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引述《金融时报》的报道指出，去年开始中国有越来越多学校的教师和公共部门的员工被要求上缴护照，并且由地方政府官员统筹管控出国的准则。有些教育单位公告表明，一旦出国的话不可以接触所谓外国敌对势力。但是实际上，根据中国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实施细则第16条规定，除了公安机关和原发证机关有权依法吊销收缴证件，以及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有权依法扣留证件之外，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企业、事业单位或者个人不可以扣留证件。换句话讲，学校、事业机关没收护照的做法其实已经违法，更加不要讲话侵害个人私隐。中国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律师用反讽的语气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是一个法制社会，你明白的，并且附上一个掩住嘴笑的贴图。除了这句所谓寓意深长的说话之外，他说其他的就不愿意多讲。中国官方在最近几年加大对公职人员和国有企业、国有银行等事业单位人员的旅游限制。一名在福建任教、姓李的大学教师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学校在2019年的时候就已经要求教师上交护照，但是只有副教授以上的层级才会被收走。如果要出国的话，必须要申请说明出国境的目的、前往国家和日数以及经费来源，经过上级核准之后才会放行。而且针对不同级别的老师有规定不同的出国时间，例如副处级以上的干部原则上安排暑假出国，这样的规定在2021年又重新强调了一次。这名姓李的教师说，学校还规定出国之后回来在5个工作日内要将护照交回，即使是退休人员也要上交护照和港澳台出入证件。处级干部就在退休3年之后发回护照通行证件，同时取消在国家工作人员系统当中的报备。这名姓李的老师又认为，政府会针对老师没收护照应该是担心教师趁住寒暑假期带子女到西方国家游玩，或者是以子女留学的名义去看下国外的环境，最后目的是要移民。因为政府现在看到很多经济条件好的人都设法将资金转移到海外，而老师私底下还是有很多在做家教或者补习，还是有些收入的，看到中国经济环境不好就想移民或者去外国自产。但是有些人可能就没那么好彩了，有网民在微博上发文说，他在长沙某一间国企任职的朋友跟他说，他的护照已经上交，朋友本来还信誓旦旦说放长假时候只要提交申请就能够将护照拎回家，然后去日本找他玩。结果这几日朋友跟他讲话要等到63岁退休才能够相聚了，护照退休之前都不可以拎出来。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洪敬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共没收教职员、公务员、国营事业或者银行高层管理的护照是一种加速闭关锁国的心态。他说这个是有迹可寻的， 在2022年中左右，中国社科院下的中国历史研究院课题组就曾经发为明清时期的闭关锁国发表长篇文章而辩护，陈述闭关锁国其实有它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是一种保家卫国的自主限关。亦就是说，中国现在面对整个国际地缘政治的紧张、美中关系的恶化和冲突之下，中共采取自主限关是合理而且必要，所以必须要加强体制内人士的大局意识、政治意识，防止他们被所谓的境外敌对势力渗透，以免造成中国的机密流失、人才流失，侵蚀中国的国家安全。而另一方面，中国经济下行造成中产阶级信心不足，中共亦正在防堵国内资金外逃。据统计，中国的外汇存底从2014年的4兆人民币到现在下跌到3兆，就是一个市政。洪京夫说，中共亦很担心体制内人士的信心一旦瓦解，他对于习近平政权、对于中国体制会无忠诚感，人员资金就会不断外逃，甚至示范教导底层人员怎么去走线出去。他表示，中国在习近平主政之下展现出更加积极主动，甚至是想修正全球秩序的世界观，更为强调以中国为中心的话语权和治理模式。为了要挑战美国的霸权，中国需要优先防范他体制内的干部或者机关事业单位内的人免受美式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污染，甚至内部信息流失或者泄密。透过内控确保体制内人士对党和国家的政治忠诚度，亦较能够塑造并且捍卫党国在国内的话语权。洪京夫强调，中国现在是走回毛泽东时代的闭关锁国的内控外防的旧路，因为中共对自己的四个自信其实并没有信心，害怕各种内部矛盾激化到内爆，所以就汲取了松共的教训，要以内控作为优先，内控更甚于外防，而没收护照就成为中共内控的制其手段之一。
在所谓的这个总体国家安全观之下，他对于安全的这种需求不断的上升。
洪京夫说，在所谓的这个总体国家安全观之下，他对于安全的这种需求不断地上升，其实是很讽刺地凸显所谓的中国过去以来，特别是在习近平以来讲了四个自信，其实更多的是一个假大空。洪京夫认为，中国严管护照有一部分亦希望能够将中产阶级人士留在中国国内消费，创造内循环，恢复消费者信心和消费水平，但能否达到效果就是一个问号。旅美中国资深媒体人王健伟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共长期以来就有没收护照的传统，印象当中胡锦涛时代就已经开始，当时没收的主要官员是公务护照，后来习近平上台之后就开始各行各业的护照。王健说，中国没收护照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就是政策性，针对关键岗位人士，怕有贪腐官员外逃的问题，所以就没收护照。第二个层次是按照某种需要大量没收公务员、国企单位、事业单位人员的护照，例如在某一个时间之中，中国的外汇很紧缺，而中国的外汇消耗当中，旅游消耗是最多，所以将这些群体的护照没收，减少中产阶级出国旅游，而减少外汇使用。王健说，第三个层面就是对人民的身体控制，慢慢扩大没收护照，减少手上持有护照的人群。收走护照其实就是一种人身控制的手段。不过王健认为，中国在经历改革开放之后已经没办法再将国门完全关起来，因为中国是一个外向性的经济体，靠进口原材料做成工业品然后再出口，就连翻墙这件事也完全没办法阻止，因为太多中国的外贸公司要在网上买东西，他们要有一条专线去海外才能够在 Google 上面做广告，或者 WhatsApp、Line 这些社交媒体平台上去接单，否则就没办法出口。
中国现在的外贸模式已经决定了中国门关不上的，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
王健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现在的外贸模式已经决定了中国关不上大门，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闭关锁国这些事客观条件是不允许的，这个是第一个。而第二个，中国人民也不能够接受。王健说， 毛泽东时代是打完仗之后将门关上来说外面有敌人，现在网络发达，大家眼界都已经开阔了，国门要关亦关不上。王健表示，共产党之所以要对人民进行人身控制，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将人民当作是真实的政治愿景的原材料，而不是将人民当成人来看，这个是共产党的本质。但是共产党将人身控制做到极致之后，人民还是不能够接受的，就好像疫情三年的动态清零下来就酝酿出白纸运动，叫出打倒共产党、习近平下台这些口号，这些口号其实已经意味着中共失去了政权的基础。冯京夫说，中共本来可以透过与西方国家交流学习更多的经验，例如西方的创新创业模式，从而活络中国自己的经济，但现在因为严管护照，令到各种经济活络的可能性正在不断消失，而且随着时间推移，与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涨，不单止是外资，就连外国游客亦不轻易到中国旅游观光，中国反而失去了一个可以融入到国际社会和说好中国故事的机会。
其实你是在加速你的所谓的内部的崩解，因为你的内部矛盾。
洪京夫说，其实你就在这里加速紧你所谓的内部的崩解，因为你的内部矛盾并没有办法去得到解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中国的十一长假期期间，上海市就宣布发放总额5亿人民币，也就是大约7122万美元的消费券，去刺激当地的服务业。但是上海市民似乎不领情，因为消费券使用设限，例如满额折抵、先到先领等等，受到网民批评，这个毫无意义。学者认为上海消费券的性质接近折扣券，并非是普遍发行又设定消费门槛，认为效益有限。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经济疲软，民众普遍消费降级，连一线城市亦都不例外。上海市政府星期三9月25号率先宣布，将会投入市政府资金人民币5亿元，面向四大服务领域发放乐上海消费券，其中分配额分别为餐饮业的3.6万亿人民币、住宿业的9000万人民币、电影业的3000万人民币及体育活动的2000万元人民币。首批票据从这个星期六即可以开始申领，但是消费券使用设有满额减免门槛，例如餐饮消费满了300元人民币就折50元，住宿满1200元人民币就折300元等，由于百货公司周年庆优惠。据官方传媒解放日报9月26号报道，这四类消费券将会分两个阶段去发放，先到先得领取，并透过四个不同的支付票务平台发放。对此利好措施，上海市民却不多看好的。不愿意具名的上海市民杨小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批评，上海市政府淘宝用多了，开始照进现实，太搞笑了，一些诚意都没有，不可能促进消费。她也担心上海市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去乱咁花钱，恐怕会变相拿去补贴商家。中国社媒微博也都涌现质疑的声浪的。位于台北的台湾智库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吴失智表示，上海发放折扣型消费券意在藉着定向消费拉抬特定领域的景气，但恐怕收益极为有限，因为上海消费券采取先到先得的限量模式，而非普通地发出去就是锁定有消费能力的对象，来到立即达到数字绩效，这样符合中共统治的短线操作惯性。然而一旦设有消费门槛，市民的接受程度恐怕就不高了。吴失智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说的，
中国民众他现在并不是想要增加消费，而是要提升消费能力，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概念，这个政策恐怕就像石头一样投到水里面没有任何效果。 中国现在其实整个
他说中国民众现在并不想增加消费，而是要提升消费能力，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概念。消费券政策恐怕好像石头一样投水到里面没有任何的效果。台湾桃园的龙华科大助理教授赖荣伟认为，仅能够促进短期的消费，没办法扭转中国经济长期结构性的滑坡。他说上海消费券限制多，效果如百货公司周年庆，吸引力有限，而且中国消费者现在储了多些钱少花钱，消费降级的趋势之下，最先斩的就是不必要的娱乐支出，因此会为了50元的折扣而多花250元的人应该为数不多。赖荣伟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消费券用完之后呢，让人民用不消费是昙花一现，你只是把这个状况呢回春一下下，人民的消费的信心是严重。
他说消费券用完之后人民一样不会消费，效果就是昙花一现，只是将这个景气状况回春一下，治标不治本。有关这一篇报道的详细内容详情，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
部分美国人已经开始选择总统人选，好多州已经开始提前投票，但仍然有选民说他们在特朗普和贺锦丽之间犹豫不决。
You know, I just want to see, like, I want to understand who they are. They haven't really been involved much, and they're new to the entire political climate on both sides.
据纽约州的选民玛丽贝斯乔雅基尼对记者说，他只是想了解他们是边个，他们实际上并没有参与太多，他们对整个政治环境来讲是新的因素，对选举双方来讲都是。他又说他们来自不同的有趣背景，他就想看看究竟他们是谁，他们怎样可以作为候选人的代表。据民意调查显示，从未作出决定的选民占选民总数的大约 3%。 约翰·约翰逊是马凯特大学的法学院研究员，他说
For a lot of voters, they haven't started paying that much attention yet. And so I think when you come up and ask them, that's the answer they might give.
约翰逊说，对于很多选民来讲，他们还未有开始关注这个问题，所以他认为当你上前询问他们的时候，他们可能会给这个答案。中西部的部分人可能也不愿意告诉你他们会投票给谁，所以他们可能也是未决者的一部分。马萨诸塞大学的政治学家恩特塔说，何锦丽和特朗普的有针对性的竞选活动正在打动一些还未作出决定的选民。
The population of the undecided voter is shrinking, and it shrinks with each day. Most people are going to make up their minds before election day.
恩特塔说，未决选民的数量正在减少，而且每日都减少紧，大多数人将会在选举日之前作出决定。真正重要的是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实质动员，他们可能会是一场极其势均力敌的选举。布鲁金斯学会的高级研究员韦斯特说，特朗普和贺锦丽在说服未决选民上面临不同的挑战。
He needs to reassure Americans that one, he respects the rule of law, that he's not going to be crazy and chaotic if he becomes a president.
韦斯特说，特朗普需要向美国人保证，首先他尊重法治，如果他当选总统的话，他不会疯狂制造混乱。而另一方面，贺锦丽经验不足，几年前何锦丽的立场比他现在倡导的政策要自由主义得多，所以何锦丽必须要说服选民选现在的何锦丽作为总统。约翰逊说，特朗普作为知名度较高的候选人，在未决选民眼中有优势亦有劣势。
Donald Trump is a candidate running for the third time for president, so most people have strong opinions about him already.
约翰逊说，特朗普是第三次竞选总统的候选人，所以大多数人对他已经有一个固定的看法，所以对那一小部分只是占百分之几的还未决定的人，两党都正在努力说服他们去投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斯蒂恩斯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